你常常会听到有家被闯空门，你可以想象在半夜突然听到家里有不寻常的动静是多可怕的事情。这类的事情也常常被拿来当作电影题材，就像是这个晚上一个 YouTuber 的家就发生了这种事。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开始之前，请让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严重的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2015年2月20日清晨，美国德州的泰特市县 Titus County。
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I have a home invasion. My niece is tied up.
She's tied up.
She is tied up and dead.
可以听到一通911电话打了进来，一位女人正在电话里说自己的侄女在家里被绑起来，并且嘴巴被塞住，现在自己正在帮侄女松绑，于是警方马上赶往现场。到了现场，八人的侄女 Samantha Wilford 自称自己与老公在晚上11点10就上床睡觉了。不知睡了多久之后呢，自己被楼下的声音吵醒。 Samantha 说她一睁眼就感觉自己被抓了起来，后被用力的摔在地上，有人拿刀架在她的脖子上，然后她就感觉自己的手脚被绑了起来。眼睛渐渐清晰之后，她发现闯入的人有三位，三个人都戴着黑色头套、黑色长袖长裤，皮肤全部都是被包了起来的，所以 Samantha 并认不出来他们是谁。自己的先生也是被抓了起来，被枪托打了几下之后被拖到一楼。 Samantha 说她当时看见老公脸上全是血。三个陌生人将老公绑架走，当时家里还有五个小孩正在睡觉，是自己慢慢移动到手机旁边，然后用鼻子打给自己的妈妈，之后妈妈是打给在附近的阿姨去看看，才有了阿姨来家里抢救的电话录音。被绑架走的是一位当时29岁的 Ernie Ibarra Jr.， 在美国德州出生，他是一个身形有点害羞、爱看书也爱打电动、乐于助人也是蛮聪明的人。年轻时 Ernie 会因为过度阅读而被处罚，他常常沉浸在书本中，有时候会因此彻夜不眠。他成人后，我查到他的工作有很多个，有刺青师、有木工，还有电脑工程师。也在2007年的时候，在 Facebook 和自己现在的老婆 Samantha Wilford 相识。那老婆 Samantha Nicole Wilford 1989年出生，事发时26岁，是家里三个小孩中的老大。小时候她就是个开朗的女孩，并且很受男生欢迎，从小大家都说她是个做明星的料，而且 Samantha 也真的是有明星梦的。19岁的时候， Samantha 交了一个同龄的男朋友，不久之后在无预警之下不小心怀了孕，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原本以为会与自己的男友天长地老，但是男朋友却在小孩生下来不久之后便抛弃了他与小孩。变成单亲妈妈的 Samantha 在不得已之下只好将明星梦摆在一边，专心的当妈咪。偶然有一天在休息上 Facebook 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帅气的刺青师 Ernie， 然后在2008年认识将近一年后， Samantha 终于与 Ernie 因为刺青而见了面。两人见面之后很快的就相爱，开始谈恋爱。 Ernie 也很喜欢 Samantha 的双胞胎，所以2001年时他们两个人结婚，后来也生下了两个人的双胞胎，更在2013年时又生下了另一个孩子。现在总共有五个孩子要养的两人， Samantha 无法工作，成了全职妈妈，而 Ernie 一个人居然兼职了三份工作，但是薪水还是不够用，每个月开销都非常的重，生活也变得慢慢的恶化。当时因为 YouTube 正在开始流行， Samantha 就想说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实现小时候的明星梦，还说不定可以添补家用。于是呢，她开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但是频道里的内容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所以并没有什么人订阅， 在三年间，他累积了约几百位的订阅，但是 Samantha 还是会因为偶尔订阅的人来信或留言感到欣慰，而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在外人的眼中，虽然这一家七口生活并不富裕，但至少先生是努力工作，老婆是努力的照顾五个小孩，也算是快乐。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家里的黑暗是外人完全不知道的。两个人在家里其实常常有冲突，因为 Ernie 每天都至少上十个小时的班，而且持续了好几年，但是收入还是常常不够用，因此每天回家后因为疲累与压力，脾气变得非常的不好，也没有什么耐心可言，更不用说什么还要对老婆甜言蜜语了。但是 Samantha 却对这个完全无法体谅，而且因为 Ernie 自己没有像以前那样疼爱自己而有所抱怨。 Samantha 说自己每天在家里照顾小孩也是非常的累的，而你却用这种不耐烦的态度对自己是不对的，于是两个人各有立场之下常常在家里大吵。警方呢开始查看家里的情况，先发现的是家里的财物一样都没少，但是前门却有被破坏得很严重，并且家里也有打斗的迹象，家里的墙上也有刚留下来的血迹，在其中一个门上还有一撮头发卡在上面。但是根据警方的 body cam 随身录像，在当时的情况下，警方好像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可疑的迹象。第一，五个小孩在警方到场时都还在熟睡当中，完全没有被整个父母被拖来拖去被攻击的声音给吵醒。三个陌生人闯进家里，应该会有尖叫啊什么之类的声音，怎么小孩都睡得那么熟？第二，在一场问 Samantha 问题的时候， Samantha 所有的 detail 都记得一清二楚。通常在突发状况下，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肾上腺素飙高，只会记得非常重要的点，对于旁边的一些发生的小事情会完全不记得或根本没有办法注意，但是 Samantha 却把 detail 讲得一清二楚。第三，在警方查了 Samantha 和 Ernie 的记录之后，发现 Samantha 在2014年的时候报过警，原因是说 Ernie 攻击了自己。 Ernie 当时也有被请到警局调查，还最后被逮捕了。之后 Samantha 还对 Ernie 申请了限制令。警方问起对 Ernie 申请限制令的事的时候呢， Samantha 说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两个人现在的感情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管如何，现在人被绑架了，一定要快点锁定人到底在哪里。所以警方马上追查了 Ernie 的手机，发现最后一次发出信号的时间是在凌晨3:20，还是只有离家里约30分钟的地方，但是在那之后就完全没有讯号了。警方询问 Samantha 知不知道有谁会想要伤害 Ernie， Samantha 说应该是 Ernie 自己认识的人，然后说了一个名字，于是警方也开始调查此人。在报警的几个小时之后， Samantha 就已经被警察请到警察局协助调查。就在这里，一切的谜底即将揭开。到了侦讯室里面后， Samantha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给妈妈，但是都没有讲什么重要的事情， Samantha 也没有什么表情或情绪，还一边喝着咖啡还是什么饮料之类的，完全没有在担心自己的先生或是小孩子的样子。最离谱的是，他居然在电话上跟妈妈点东西吃，后来到最后还躺在地上跟妈妈讲电话，直到警探走进到房间以后。那警探开始就请 Samantha 再说一次当时的情况。 Samantha 说自己和老公是在12:00上床睡觉的，这一点和他当初几个小时前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之前是跟警方说他跟先生11:00就上床睡觉了。警方因为在现场调查和 Samantha 一切的反应，都让警察有一点怀疑 Samantha 是不是其实知情，但是 Samantha 非常的坚定说自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先生在哪里。警察还查到了 Ernie 自己的车子里面有点状的血迹，但是为什么 Ernie 会在被绑架时被带到自己的车里，但是最后却没有人把车开走呢？ Samantha 的解释是说，当时他听到这三个陌生人有想要叫 Ernie 去拿他的 ID， 所以 Ernie 可能有到车上拿东西。Samantha 对警探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绑架 Ernie。 Samantha 说 Ernie 出轨了好几次，而且还有打过自己，说 Ernie 回家都不帮忙做任何事情，事情都是自己在做的。但是警探早就知道 Samantha 根本没有在照顾家里，因为当时警察在两个人家里查找时，发现两个人的家根本就是一团乱，不是全部都是刚刚打斗完造成的哦。在两个人的家里，很多东西都散落一地，小孩的房间也是完全没有打扫过的样子，还有发霉的迹象，根本就不适合小孩居住。再加上当时警察有注意到家中的五个孩子都好像是很久没有洗澡的样子，衣服也是脏的，有一些尿布也没有换，以整洁度来说的话，根本就是虐童的状况。当时的警察也在 body cam 里面说，这根本就是无法居住，小孩也都没有洗澡。然后再加上现在 Samantha 的一些说辞，又增加了对警方对 Samantha 的不信任。警探向他询问了袭击前白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或不寻常的事。Samantha 声称他当天去医院探望了一位刚生完孩子的朋友。讲着讲着的过程中， Samantha 好像突然顿悟了什么东西一样，告诉警探说，我昨天遇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Johnny Rebel， 他有可能做这件事。 Samantha 说他在医院遇见了这个叫做 Johnny 的人，并把自己的车借给 Johnny 来送他们的朋友从医院回家。在这途中呢，自己告诉了几个在车上的人 Ernie 曾经对自己施暴的事情后， Johnny 对此好像很生气。据 Samantha 的说法， Johnny 对他们一行人说，他对会打女人或这类事情表示非常的不爽，并且 Johnny 愿意以某种方式来帮助他的处境。 Johnny Rebel 后来被警方查出他真正的名字是 John Sanford， 当时25岁，是位有前科的人，而且刚从监狱出来。然后就在 Samantha 和警探谈话的当中， Samantha 突然说 Johnny 刚刚正从医院传讯息给自己，于是警方马上派人出去抓人，也在同时呢继续追问 Samantha 知道的更多讯息。 Samantha 说 Johnny 的哥哥听说是一个无罪不赦的人。警探又问 Samantha， 如果 Johnny 是这件事情的主事者的话，你觉得他会带谁一起去呢？于是 Samantha 又说出了两个人的名字，是 Octavius Ramis， 小名 Tay， Jose Pons， 小名 Jojo， 是 Johnny 的妹夫。但是 Samantha 说自己跟这几个人都是当天才认识的，但是在警方问他问题的时候， Samantha 却可以说出他们的很多资料。Samantha 还继续跟警探说，他们这几个男生这几天都在医院陪刚生完小孩的那个朋友。于是警方又派出更多的人出发逮人，结果真的如 Samantha 所说的，三个人的其中两人真的在医院里面被警方撞见后请到了侦讯室来。其中一个人 Johnny来的时候身穿黑色长袖上衣、黑色长裤，跟 Samantha 说的袭击者穿的是一模一样。 Johnny 呢其实非常的大方的表示自己愿意配合警方调查，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警方。于是他的说法是， Samantha 在大家面前开始抱怨老公 Ernie 对自己施暴，所以 Samantha 很想找人将自己的老公打一顿之类的。然后 Johnny 承认说，我是有对他们说我对一个男人打女人这件事情非常的不认同，我其实是可以帮你处理的。但是 Johnny 表示自己其实根本不想处理这件事情。但是 Jojo 自己的妹夫对着他们说，只要给他$20,000他就愿意处理这件事，于是逼自己开车载着三人一起来到 Samantha 的家。然后是因为只有自己知道内部样貌，所以自己跟 Jojo 说我是在哪里。之后就是 Jojo 揍了 Ernie 一顿，也是 Jojo 拿着枪托打了 Ernie 的。 之后三人将 Ernie 载去目的地的途中，三人还一起吸食了冰毒。 Johnny 还声称他们原本是打算在 Ernie 的车上投放冰毒，然后告发他让他被抓，但是事发的前一天， Johnny、 Tay 和 Samantha 还有 Samantha 的小孩一起去买安非他命的时候，最终三个人都认为谋杀 Ernie 会更简单一些。是怎样买毒的时候带小孩去啊 WTF。 所以呢，就在讲好的约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就马上施行了计划。依 Johnny 的说法，最后 Johnny、 Tay 和 Jojo 三个人将 Ernie 带到离家里30分钟的一个偏远地区，Jojo 在那里开枪射中了 Ernie 的后脑勺， Ernie 当场丧失了他的生命。而 Jojo 帮 Samantha 杀人的代价是$20,000。但是其实在大家一起吸完冰毒之后，什么钱都不重要了。 Johnny 也终于告诉了警方 Ernie 现在的所在地，原本以为只是被绑架的 Ernie 终于在不到一天就被找到了，可惜人已经。接下来和 Johnny 一起被找到的第二个人 Jojo 也被警方审问。 Jojo 说不是自己打了 Ernie 的，也不是自己开的枪，开枪的人是 Johnny， 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事发用的枪是 Jojo 送给自己未婚妻的，未婚妻说自己相信 Jojo 是可能会做出这件事情的，因为 Jojo 也对自己做出这种事，拿枪威胁过自己，尤其是在吸冰毒之后他非常的易怒。 Jojo 在警方调查中说其实 Samantha 才是最大的 mastermind， 主要的策划者，还说 Samantha 当初不先打给警察却打给妈妈的原因是因为妈妈住在一个小时之外的地方，所以他们几个人会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清理现场之类的。可是没想到妈妈很聪明的找了一个住在不远处的阿姨来抢救，所以 Samantha 对着这一行人说带着 Ernie 快点离开现场。如果 Samantha 不是策划的其中一人的话， Jojo 不可能听到这一席话的，这就证明了 Samantha 绝对是知情的。这场谋杀的最后一个人 Tay知道自己的两位朋友都被请到警察局之后，自愿的来到警察局自首，希望警方可以缩短他的刑期。 Tay 也说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在现场而已，什么都没有做，而且在 Jojo 讲出所有的事情之前，感觉上 Samantha 和 Johnny 都是想要将 Tay 的身份隐藏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想要保护他。但是因为有 Jojo 的证实，证明了 Tay 当时就是帮忙把关的人。警方调查了 Samantha 的手机，就当警方正在追查 Ernie 手机讯号的当时， Samantha 发了一条讯息给 Tay， 上面说着把手机关掉，丢掉手机，离开。这里说的手机是 Ernie 的手机，他叫 Tay 把手机关掉是想要让警方查不到 Ernie 在哪里。就因为其他三人的供词， Samantha 也被捕并被指控犯有严重的绑架和谋杀罪。最后 Johnny 和 Jojo 在被捕的隔年2016年承认犯有严重的绑架和谋杀罪，被判处50年的徒刑。同年2016年的12月， Tay 呢不认罪，决定接受庭审，希望这样可以减轻罪行，但是不如他所愿，最终陪审团判他所有罪名成立，因绑架罪被判了23年的徒刑，然后因为谋杀罪被判处75年徒刑，总共被判处了98年。最后上审判庭的是 Samantha Wilford， 庭上呢出现了非常多证人，其中一位是当时第一个到现场的 Samantha 阿姨。他叙述了到达第一现场的状况，但是他觉得最奇怪的是家里的孩子居然都好好的集中在一个房间里面睡觉， 因为平常呢，这五个小孩都是随便倒地就睡了的，常常会各个分散在房子的不同角落睡觉。啊，听到很难过。当时一直被大家提到刚生完小孩的朋友也上了被问席，提到其实 Samantha 以前就经常告诉她，她自己厌倦了自己的丈夫。然后还有一位认识 Samantha 20年的一位好朋友提到， Samantha 向她抱怨 Ernie 殴打和虐待她，但是自己从未在 Samantha 身上看到过任何的痕迹，而且说 Samantha 跟自己说的用意，她觉得是要请自己把 Ernie 打一顿。Samantha Wilford 终于在2017年的9月因谋杀丈夫 Ernie Ebera 被判有罪，处99年监禁，之后又因为绑架罪被判处50年徒刑，总共的刑期是149年。但是到现在最后行刑室的那一枪到底是谁动的手，我们还是不知道。今天的案件没有像之前的那么长，也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但是对我来说，预谋的那种想法还有所有的 planning 都让我觉得也是蛮可怕的，所以我才想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所有的案件只有声音的部分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影片通常会在3天后才上 YouTube，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来整理所有案件的影片或照片，所以想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